诸位同学，请继续看观月世界如来名号啊，第三句，或名地舍公，这个名号，清凉大师有注解。我们把这个注解念一念啊，然后我们再来说明怎样学习啊。下方云啊，这名号的第三句，地舍公者，如来念定之功啊，这个功就是比喻啊，比喻念定，这是五根五力里面的啊，信静念定慧啊，五根五力里头的念定，比喻做功。以名利见呢，名利是智慧，能摄业惑阿修罗故，阿修罗比喻作业，比喻作惑。这个是一段，我们先看这一段啊，先来学习这一段。弓箭在古时候啊，兵器啊，是对于远距离啊使用的啊，在武器里面呢，这是属于利器啊，远距离啊就能够伤人，就能够杀人啊。现在在这个千百年当中发展啊，近代科学技术进步之后啊，从弓箭就发展成为枪炮啊，那么在最近这半个世纪里面呢，发展成为飞弹啊，射程能够到几千里，到一万公里啊，能够射得很准确啊，这是科学技术。制造出来的啊，好不好呢？不是好事啊，这个真叫大杀伤力了啊！拥有这样的科学技术，眼前呢能得志于一时啊，像当年秦始皇一样啊，啊，以武力征服了六国啊，但是那个历史的教训不寻终而灭亡，这他自己怎么想都想不到的啊。这里的什么原因呢？古圣先贤常常讲的，一个以利服人，一个以德服人，以德服人呐、啊，能够长治久安呐、啊。以利服人呢、啊，一时啊， 人家屈服在你的威力之下，心不服啊，心不服就常常怀有报复的念头，你还能过太平日子吗？天天要提防，你说多痛苦，日子不好过啊！啊，以德服人呢，不需要提防啊。走到什么地方，什么人都爱你，什么人都尊敬你，什么人都拥护你，你要什么提防？不需要啊。今天讲的保镖卫队呀，这些都是德不够啊，德不足啊，才要防范呢。真正有大德的人哪有这个东西呢？佛在此地用这个比喻啊，这个弓不是真正的弓箭啊，弓是什么呢？弓是五根五力里面的念定。我们在前面讲的念力不可思议啊，你这个念的力量集中在一点，可以改变形象啊。我们有曾经看过气功的魔术表演，啊，他能把远距离，好像茶杯、茶碗，他能够移动，啊，距离相当远，啊，他用什么力量移动呢？念力让他移动。真的不是假的啊！这个茶杯为什么能听他指挥呢？茶杯是一个物质啊，这个物质我们知道啊，现在明了了，不管什么物质它都能看能听能觉能知啊，你把这个精神意志集中给他的讯息啊，给他这个能量，他就改变了，他就起反应了，这个反应给你就产生共鸣啊，就会循着你的意志啊来做，就是这么个原理啊。啊，精神的力量啊，能够改变物质啊。啊，同样的一个道理，精神力量啊，能够改变人的心理。把人的恶念变成善念，如果我们细心观察这个世间种种 变幻，你会觉察到。啊，地球上这一个环境千变万化了，无不是随着地球上的居民啊，这些人他每天在想什么，他在念什么，他在做的什么，有意无意啊，这个思想波放射出去，地球上所有一切生物、植物、矿物，它都接受这个资讯了，它都产生变化。如果这个资讯是正面的、善良的，这个山河大地环境变得非常美呀。啊，这个资讯是不善的、不健康的，就会发生许许多多天灾人祸。所以佛把这个念定比喻作功，把智慧比喻作剑，啊，用这个念定慧，这个剑就是慧啊，念定慧，对什么呢？对烦恼，对习气，啊，惑就是迷惑，烦恼习气，业就是你的造作啊。内有烦恼习气，那你的言行自然就不善了。啊，为什么你随顺烦恼吗？你有自私自利，你有贪嗔痴慢，啊，这是里面的。外面呢，有名闻利养诱惑你，有五欲六尘诱惑你，啊，里面有烦恼，外头有诱惑，这事情麻烦了。那么你的造作自然是损人利己，啊，中国谚语里面所说的谋财害命啊，啊，为了要夺取权位，满足自己的欲望，牺牲一切人民生命在所不惜，这是造业啊！业后头有果报啊！啊，这个世间确实有一些似是而非、误导人观念的思想言论，念定慧要来对治他们呐，改善他们呐。啊，在中国社会里面常说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啊，这个意思就是人自私自利，人为自己，好像这是正常的道理，哪个不是这样的呢？这个话误导社会，不是真的。 圣贤人都不为自己。释迦牟尼佛没有为自己，天也没有诛他，地也没有灭他。不但天不诛，地不灭了，他老人家过世之后到今年将近3000年，全世界还有这么多人尊敬他，还有这么多人称赞他，跟他学习。这不是把这句话推翻了吗？在中国圣贤人不少啊，孔子、孟子、老子、庄子，这大家都知道的 历代的这些贤人，确确实实我们在史书上看到的，他能舍己为人，天也没诛他，地也没灭他，历史上留名，后人尊敬赞叹，悟道人呐！现在呢，我们也常常听到一句，这从西方传来的，也是悟道大众的一句话。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。我们仔细观察，是不是这样的呢？不是的，你看的是片面的，不是事实。你在动物器官里面看到啊，弱肉强食啊，弱的人能不能生存呢？能生存啊，狮子老虎，他在饿得不得已的时候才抓一个小动物来充饥，他吃饱了之后，你看看小动物在他周边，他理都不理啊。他只取他需要的那一点点呢，他就够了。他不是去伤害一些动物啊，他并不是把所有动物通通杀死储存在这上慢慢吃，他不是啊。所以这两句话我听了之后，我给他续了两句但是续这两句很少人知道啊。我续的是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我讲的是真话，合起来讲这四句：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报仇啊，这个事情在中国在东方古籍记载的很多很多记载这个冤冤相报啊，人不是死了就没有了《楞严经》里面佛告诉波斯匿王，人不死啊，人是生灭了，生有生灭， 灵性不生不灭啊，灵性离开身体了，他立刻又去找一个身体啊，这个世俗讲啊，投胎啊，啊，他又投胎了，又带一个身体了，在这个身体上，你跟他有冤仇，他来报仇啊。佛给我们说，家人父子的关系啊，佛真的要不说，我们怎么想也想不出来。佛讲四种缘，报恩的啊，你过去对他很好，对他有恩德啊，他死了以后投胎到你家，做你的儿子，做你的孙子啊，孝子先孙呢，他来报恩的啊。第二种报怨的，你的冤亲债主，过去你曾经杀害他啊，这一生投胎到你家里来做你的儿孙，将来长大的时候要杀害你啊，报怨的。第三种呢，讨债的，过去你欠他的，你夺取他的财物，这一生他来讨债，你要还给他啊，你夺取他的啊，他变成你的儿孙，到你死了之后，你所有的财产归他，还他了，不是你的啊。第四种是还债的，还债是他欠你的啊，这个儿孙长大之后啊，很会赚钱，赚钱来供养你，还债的不是这四种缘，不会成为一家人呐。这个道理引申出来，我们在这个世间，在这一生当中，凡是跟我有往来交往的人，都有这四种缘。没有这四种缘呢，一生都是陌生人啊。尤其像现在住在这个公寓房子里面，香港就特别明显。公寓房子各一个墙啊，啊，两个门呢、啊、住几十年呢，隔壁是什么人不知道，从来没打过招呼，也没有问过啊，你姓什么，没有啊。我们佛友在香港很多都是住这个小公寓啊，有的时候请我去玩，你隔壁什么不晓得，没打过招呼，住多少年了？住十几年了，二十几年了，陌生人呢？那是什么呢？没有这四种关系。一生当中给我们有一面之缘啊，我们到外国访问啊，曾经有过一面之缘。过去生中都有缘分呐、啊，都是这四种缘呐、啊。要没有这四种缘，你一面之缘，隔壁都不行。啊，这公寓住在隔壁都不行，隔一个墙都不行，都是陌生人。这个道理，佛给我们讲的清楚啊。 佛法当中常常教导我们惜缘，珍惜这个缘啊，善缘希望珍惜要继续，恶缘希望能把它改善，这是佛法了啊。报恩还债都算是善缘，报怨讨债这是恶缘。学佛开了智慧，怎样把它化解啊？你要化解靠什么呢？要靠定，靠念，靠定，靠慧啊。念是手段，是方法了啊，用纯善之念来对待他啊，用爱的念，用关怀的念，用宽恕的念啊，无论怎么样的叛逆，只是以真诚慈悲来对待，决定能感化了啊。定呢，那你就有定功，有耐心，有耐力啊。有些人真的是刚强难化了，他有很深的执着啊，十年二十年回头，还有到临终的时候回头所以是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了，快死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良心发现了啊，回头。有些人说死也不回头，来世来世还要帮助你，生生世世都以真诚慈悲关怀来对待，总有一生他回过头来了吧。这个要很深的定功啊。智慧是善巧方便，帮助他回头这个名号真实的意趣我们明白了，就知道怎样学习啊。特别是对业惑，这不是对外面，对自己啊，化解外面的恶缘恶尽，从哪里化起呢？从自己内心，不是在外面。这个道理深啊，一定要了解，世间人人情多变呐。啊，从前对你很好，现在对你不好了；从前对你不好，现在对你很好了。啊，从前对我好，现在对我不好，我要用什么心态来对他呢？古德讲的，受人滴水之恩，常思涌泉为报。 啊，我们真正有报恩心啊，总是想着他的好处，不要想他的不善。八大人觉经上教导我们，不念旧恶，不憎恶人。我们要学佛菩萨了，佛菩萨心里头没有恶，没有怨恨啊！你看这个心行多好。我们学佛，佛学佛要学得像佛啊，像菩萨了，不能不像啊。啊，对，从前对我不好，现在对我好，从前不好的时候根本就不要去想他。只念一切众生的好处，绝不念一切众生的不好处。这就是圣人。圣人是明白人，这真正是个明白人。还怀念别人的不善处啊，这个人是个糊涂人，不是个明白人。那叫凡夫啊，他有情执啊。啊，中国人讲孝道，你们看二十四孝，头一个舜王。圣王的确说是的的确确是孝行的榜样，孝行的模范呐、啊。他的母亲死了，父亲又娶了一个太太，后母，后母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啊，所以圣王的时候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啊，他的妹妹呀很好很善良，弟弟不好，后母讨厌他，因此他的母亲受了这个啊，父亲受这个影响啊，一家人除了那个妹妹对他好一点之外，其余都是他的冤家，常常设计想把他害死啊。他逃过几次这种劫难的啊，他能逃过呢，得利于他妹妹帮助的啊。他妹妹听到了，他们几个人想什么方法要把他害死啊，他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啊，那么舜就能够预先做防御的工作啊。有一次他们家这个外面有一口枯井，啊，父亲跟后母弟弟商量，哎呀，哪一天趁他不小心的时候把他推到井里面去啊，然后用这个砖头石块呀泥土把它埋下活埋掉啊。他妹妹听到了告诉他，他就在井底下挖个洞啊，这个洞很远的地方挖了一个出口啊，果然是这样的啊，真的，他不是不小心，每天的工作嘛，也从那经过嘛啊，被他弟弟推到这个湖井里面去了啊，这就忙着 把这些石头去把它埋掉。啊，他预先挖了个洞，他从洞里面就爬出去了。他绝对不敢说啊，他说他不小心掉到下面去了，没想到这里就有个洞啊，我这从这个洞里爬的，谁爬出来了，绝对不说他们设计陷害他，只记到父母兄弟的好处，绝对没有记住他的不善处。所以他没有想到别人的恶行，只想到自己做得不够好，为什么让家人这么讨厌我，天天反省，天天改过，三年他的父亲后母弟弟都被他感化了，圣人啊，邻里乡党没有不受他感动的。当时的国王尧王啊，听到这桩事情了，召见他，对他的孝行非常佩服。尧王把两个女儿嫁给他，把王位传给他，顺王啊。诸位同学，请继续看观月世界如来名号啊，第三句，或名地舍公，这个名号清凉大师有注解，我们把这个注解念一念啊，然后我们再来说明怎样学习啊。下方云这名号的第三句，地舍功者，如来念定之功啊，这个功就是比喻啊，比喻念定，这是五根五力里面的啊，信尽念定慧啊，五根五力里头的念定，比喻做功。以名利见呢，名利是智慧，能摄业惑阿修罗故，阿修罗比喻作业，比喻作惑，这个是一段，我们先看这一段啊，先来学习这一段。弓箭在古时候啊，兵器啊，是对于远距离啊使用的啊，在武器里面呢，这是属于利器啊，远距离啊就能够伤人，就能够杀人啊。现在在这个千百年当中发展啊，近代科学技术进步之后啊，从弓箭就发展成为枪炮 那么在最近这半个世纪里面呢，发展成为飞弹啊，射程能够到几千里，到一万公里啊，能够射得很准确啊，这是科学技术。制造出来的啊，好不好呢？不是好事啊，这个真叫大杀伤力了啊！拥有这样的科学技术。眼前能得志于一时啊，像当年秦始皇一样啊，啊，以武力征服了六国啊，但是那个历史的教训不玄中而灭亡。这他自己怎么想都想不到的啊！这里的什么原因呢？古圣先贤常常讲的，一个以利服人，一个以德服人，以德服人呢，能够长治久安呢；以利服人呢。一时人家屈服在你的威力之下，心不服，心不服就常常怀有报复的念头，你还能过太平日子吗？天天要提防，你说多痛苦，日子不好过啊！啊，以德服人呢，不需要提防啊。走到什么地方，什么人都爱你，什么人都尊敬你，什么人都拥护你。你要什么提防？不需要啊！啊，今天讲的保镖卫队呀。这些都是德不够啊，德不足啊，才要防范呢、啊。真正有大德的人，哪有这个东西呢？啊，佛在此地用这个比喻。啊，这个弓不是真正的弓箭。啊，弓是什么呢？弓是五根五力里面的念定。我们在前面讲的念力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你这个念的力量集中在一点。会改变形象啊！我们有曾经看过气功的魔术表演。啊，他能把远距离好像茶杯茶碗，他能够移动啊，距离相当远啊，他用什么力量移动呢？念力让他移动 真的不是假的啊。这个塔碑为什么能听他指挥呢？塔碑是一个物质啊，这个物质我们知道啊，现在明了了，不管什么物质它都能看能听能觉能知啊。你把这个精神意志集中给他的讯息啊，给他这个能量，他就改变了，他就起反应了。这个反应给你就产生共鸣啊，就会循着你的意志来做，就是这么个原理啊。啊，精神的力量啊，能够改变物质啊。啊，同样的一个道理，精神力量啊，能够改变人的心理。啊，把人的恶念变成善念。如果我们细心观察这个世间种种变幻，你会觉察到啊，地球上这一个环境千变万化了，无不是随着地球上的居民啊，这些人他每天在想什么，他在念什么，他在做的什么，有意无意啊，这个思想波放射出去，地球上所有一切生物、植物、矿物，它都接受这个资讯了，它都产生变化。啊，无世间呢，那是妄想分别都没有了，无我相是执着。你看看啊，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没有了，大乘菩萨啊。金刚经是什么境界？原教初住菩萨以上的境界啊，就是宗门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的境界。释迦牟尼佛教导这个科目，在方等之后啊，啊，我们怎样把妄想分别执着磨掉呢？啊，磨是磨练呢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一切净缘之中。啊，我们不舍弃净缘，随缘。啊，你能够随缘在里头磨练自己，就随缘消旧业。旧业是什么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。啊，恒顺众生，在这个里头 把自己这些习气磨掉。啊，磨到念头都不生了。佛给我们的标准就是金刚经后面教师父提的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就修这功夫啊，什么环境都可以接触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你看看他所接触的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，他在这个里面修什么呢？还不就修金刚经上这两句话吗？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啊，这两句话我们换一句话来讲大家好懂。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，就磨这个啊。再说的白一点，外面不管是什么境界，我不受他的影响啊，他对我不会产生诱惑，不会产生影响。里面呢啊，我虽然跟他们接触，跟他们应酬，我里面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啊，痕迹都不着。你修成功了，你就明心见性了，你就是化身菩萨了。念佛人如果修到这个境界了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生十报庄严土啊，啊，不是凡圣土啊，也不是有余土啊，生十报庄严土。啊，大小成人修行不一样的地方在此地。啊，小乘人选择环境，大乘人不选择。啊，但是你要晓得，大乘你要真的没有功夫，那你很容易堕落。啊，就好像不设法。啊，你要是经不起诱惑，你堕落得很快呀。啊，你能够经得起这个考验，啊，确确实实能守住自己的清净心，啊，真诚心，平等心，慈悲心，不受任何干扰，成功了。这一段是这个意思，应当这样学习。我们看清凉大师注解后面还有几句话，然救云发命主，这个救云就是六十华严所说的啊。我们知道华严经呢总共有三次翻译啊，这个救云是第一次，晋朝时候翻译的啊。翻译这个地方呢，它不叫做第十宫，它叫发命主啊。一取第十，以发教命为天主部啊，所以他这个翻的时候他有意思啊，依旧是第十天，第十天就是忉利天主啊，忉利天主以法教命 啊，就是说他在忉利天教化一般的天人啊，他以十善业道教化众生啊，所以这天主啊，天王啊，精云其功，但一思耳。若作功设字啊，作为这个功啊， 作为这个公事的公呢，一处取人呢，大同进本。如果公改成公事的公啊，跟六十华严就没有两样。那是地势的宫殿啊，你能够进到那个地方去学习，这个是八十华严跟六十华严呢稍稍不同的地方啊。那我们看用宫建这个宫殿意思更好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。